接下来咱们为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老赖，本故事作者骑驴跨世纪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初次见他的时候啊，应该是在小学，具体哪年记不清了，只知道他是突然从我们村子里冒出来的，没有家，也不知道叫什么，是个疯子。老爷有次说起他，他说老赖刚来我们村的时候啊，干净利落，看着也就20多岁，当时大家都寻思这是谁家的小伙子呀，这模样长得很调整，定没定亲呢。可是过了几天就发现不对劲了，远远看着挺好的，要是想走近了可不行，心情好的时候撒腿就跑，跑得特别快，心情不好的时候直接动手打人，谁过去就打谁，话也不说一句，抡起拳头就是揍啊，没有5-6个人还真打不过他。当时3对老赵家闺女就相中这个小伙子了，有一次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往老赖身边凑，老赖看着他，第一次没跑也没打人，一直盯着他看，把人家大姑娘看得都害臊了。这赵闺女一看这事儿有门道啊，就走过去把背后的花拿出来想送给老赖。这小菊花是赵闺女路上采的，自己瞧着喜欢，寻思着当个定情信物吧，可这一送就坏了，老赖一把把花抢过来扔出去8丈远，再一把把赵闺女推了个大屁墩，转身跑了。赵闺女委屈地坐在地上哭了半天，回家之后把这事告诉他哥了，你说这岂能受吗？他哥叫了7-8个人，费了挺大劲儿才抓住老赖，摁在地上就是一顿揍。一开始老赖还挡，后来干脆就躺着不动了，挨打也不求饶也不出声，就跟打的不是他似的。后来更离谱，打着打着他居然笑了。你说这打人的费挺大劲儿，拳打脚踢累得够呛，这挨打的还在笑，越笑他们越来气，使的劲儿就越大。再说这老赖越使劲打他，他笑的声音越大，最后反倒把他们给笑毛了。这些人合计了合计，怕是打到脑子了，可别出事啊，赶紧撤吧。这会儿打的人走了，挨打的还在那笑，也不知道后来他笑了多久，反正从此以后全村人都知道这个人是个傻子，看见他都绕着走。后来也证实了，老赖确实精神不正常，每天到处闲逛，走到哪睡到哪，能吃啥就吃啥，什么野鸡野猫死老鼠，喝臭水沟里的水，大冬天的还吃雪呢。有一年冬天，他躺在雪地里冻得哆哆嗦嗦的，还是我给他拿一件以前的棉袄，要不他早冻死了。你别说，老赖这个生命力换一般人可不行，老话说祸害1000年，说的就是他。我姥爷给他棉袄这事儿啊，我还真记得，后来呢不论春夏秋冬，这个棉袄他都穿着，腿上都是冻疮，浑身上下破烂不堪，鸟窝似的头发，脏的仿佛要滴下泔水的胡子，一度给我的童年留下了巨大阴影。后来他开始往庄稼地里来回走，逐渐很少在村子里露面，才让我慢慢淡化的。当时老赖没吃的时候就去偷别人家的鸡鸭，抓了就跑，一般人呢追不上的，趁他腿脚不好的时候追上他吧，充其量也就是一顿揍，他也不理睬，你揍他他就笑，跟那地痞流氓老赖似的，所以说他这个名字就这么来了，大家都管他叫老赖。有一年老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在杨家沟旁边支了个小木棚，不遮风也不挡雨，每天都回去睡，大家瞧见了心里头高兴啊，起码他不会再出来为非作歹了。村委会趁着扶贫项目下来给他报了个名额，领了几只鹅，给了他一些日用品，给他的时候呢没有人愿意当面给他， 就用喇叭喊，把东西往那一扔就走。也是托村委会的照顾，老赖后来还真的安稳地住下来了，在杨家沟周遭独他一家。据说现在老赖已经允许别人接近他了，送他东西或者取笑他，有的孩子会拿石头扔他，不论是对他好还是对他不好，他都一个样，被毛发遮住的脸上看不出来表情，仍旧从不说话。不过有人听到过他唱歌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所谓杨家沟啊，其实也就是一条小水沟，不知道源头在哪儿，水流大，清冽甘甜。早些年去地里干活的人都喝这儿的水，去的频了就把它当成一个坐标。农村水沟多，为了方便区分，就琢磨着给取个名吧。当时村里大部分人都是杨家人，索性取名叫杨家沟。我小时候跟他们去过几次，不过都只是远远地看着，等着他们取水回来给我喝，并且还再三警告我不要靠近，因为之前有个小孩子掉进去过。这东西你看着不深啊，但是水流急啊，一群大人找了一天一夜，愣是这尸体没找到。妈妈还特意吓唬我说，你别以为你站边上就安全了，那水里头可是有水鬼的，抓着你的腿就把你拽进去了。我听了却害怕不起来，因为妈妈每条河都这么跟我说，我早就有免疫力了。于是有一次我喝光了瓶里的水，叫了半天妈妈也没人理我，我就自己跑到杨家沟边。那时候边上还没有栅栏，我小心翼翼地蹲着接了半瓶水，正准备起身，脚下一用力刚好踩到一块石头，突然站不稳栽了进去。我可是完全不会游泳的，害怕得不行，开口想喊救命，水就往嘴里灌。我拼命地呼懒扑腾，却越陷越深。我睁开眼睛，看到水底有一扇门正对着我缓缓打开。我已经无法呼吸了，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直直地坠入门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腿，一下子把我提出水面。是村医张大夫。后来我们一家留张大夫吃饭答谢，途中我把我看到的门跟大家说了，可张大夫说那是脑供血不足缺氧了造成的幻觉。可是我姥姥却说，哟，那是不是鬼门关呢？我看呢，这八成就是一只脚迈进地府了，张大夫这是从阎王爷手中把你给抢回来的。我的话被他们打断了，没说全，索性干脆不说了，因为我看到门的里面还有一个我呢。事后挨打那是必不可免的，但是从那以后我也长了记性，跟妈妈保证绝对不再单独去水边了。我此时此刻就在杨家沟，走近了很容易看到老赖的小屋，以及老赖跟他的一条狗。而这条狗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养的，正跟老赖一起懒洋洋的躺在地上晒太阳呢。我只是瞥了一眼就匆匆远离了。如今我当年落水的地方围了栏杆，虽然我可以轻易翻过去，但我还是选择隔着栏杆看。水十分清澈，没有垃圾，也没有鱼之类的活物，只有一些树叶飘在上头。水流没有记忆当中那么湍急，相反看起来像是静止的，偶尔有微风吹过才有小幅度的波动。看了许久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，我倒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小时候掉下去的囧事，自己觉得有趣，对着水面发起呆来。突然我看到水面映着我身后还站着一个人，我吓了一大跳，赶紧回身子，果然身后有人。仔细一看，竟然是老赖。老赖的整张脸几乎只露出半只眼睛，他一直盯着我看，弄得我非常紧张， 又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想不到自己能说点什么好啊。你看到了，老赖发出沙哑难听的声音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看到了？我啥也没看见呢。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老赖猛地往前逼近一步，我被吓退了一步，腰已经抵在栏杆上，而且向后弯了一大块。我现在特别害怕我的身子会折过去，加上面前的这张面孔如此吓人，再加上关于老赖的种种传闻，着实让我难以保持冷静。你快说。老赖又向前了一些，我慌乱之中脱口而出，我看见了门。他愣住了，虽然看不到，但我知道他的脸上一定出现了久违的表情变化。是什么样的门呢？他一边问一边退后，让出了一步。我赶紧侧了好几步，说道：我不知道。就转身准备离开。他突然声嘶力竭地喊：不要进去。我转回身子，竟然发现他的眼中流出泪来，流在了他的胡子上。我很茫然地看着他，他转身去他的屋子，拿出了一把椅子摆在一边，示意我过去坐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会这样，心中有些怯懦，可是又很好奇。考虑到那么多年他都没有主动伤害过别人，最后我还是选择坐下了。似乎他只有这一把椅子，给了我之后，他盘腿坐在对面，拿出用矿泉水瓶装的散装白酒递给我。我摆了摆手拒绝了。我下杨家沟的时候跟你现在差不多大。他说着把头发拨开，给自己灌了一口酒。我看到了他的眼睛，是那种乌蒙蒙的亮，像是一层一层贴上去的透明胶带，遮住了原本的瞳孔，呆滞颓废，毫无半点神采。我并不了解他，只觉得他眼中明明看起来空荡无比，却好像隐藏了无数的东西。我以为下面都是金子呢。他稍微清了一下嗓子，声音变得透亮了一些。可下去以后才知道，下面全是尸体啊，老人的，孩子的，男人的，女人的，刚腐烂的，烂了一半的，还有只剩下骨头的，到处都是。我刚想问他为什么进去，又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莫名其妙，根本就没有门，问出来就好像我也成了疯子一样。我们五个人一队，我排行老二。下去之后没多久啊，我们就后悔了。下来时的门已经不见了，头顶是土，四周都是土，像一个完全密封的地窖。好在我们下来的时候，每个人身上都绑了一条绳子，以便岸上的人拉我们出去。现在绳子就在头顶的土里，可以顺着绳子挖出去，让我安心不少。绳子余出来一些，足够我们在地窖里活动。我们忍着强烈的不适，四处开始搜寻。很快我发现一条血痕，从一块空地开始，末端是一具尸体，是一个男人的，腹部有刀伤，看样子刚死不久。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地移动尸体的。我们一起挪开那里的几具尸体，果然发现有一个巴掌大的洞，挖开之后是个直径2米多的圆形洞，里面一片漆黑，手电筒照不到底。我拿出备用手电扔下去，手电摔在洞底的一个箱子上碎掉，洞里重新恢复黑暗。但是我们几个的内心却无法平静，虽然只有一瞬间，但是我们确定洞底的箱子里装满了黄金。这一时刻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， 身上的绳子不支持我们到达那个深度，也没有什么工具可以使用。如果挖到那么深，工作量太大，耗费时间太久，我们实在无法在充满尸体的空间里待那么长时间。这里充斥着难闻的味道，且不说有没有毒，连氧气应该都不够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人割断身上的绳子下去，而那要付出什么代价，谁都说不准。大哥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来都来了，拼一把。但是没人应，钱是重要，但是得有命花才行啊。大哥说完之后，掏出刀活动了一下手腕，倒持着挥手一刀，割掉了老四的绳子。老四又惊又气，连退好几步，一把掏出了自己的刀。大哥就像是没看见一般，把刀收了回去。老四啊，别生气，这次你去陪大哥走一走。大哥说罢转过身去，来，我也让你来一刀，咱俩扯平了。老四本不想去割，更不想下去，可又想到自己没了退路，带着怨气就走了过。没想到刚一近身，老大猛地转身，把毫无防备的老四推了下去。事发太过突然，没有人来得及阻止。大家赶紧往下看，大哥摆了摆手说，放心吧，以老四的身手摔不上的。我知道大家都想挣钱，这个恶人就由我来做吧，谁让我是大哥呢。老四上来以后，我亲自给他赔礼道歉，再把我那份多给他分点。我拿出包里的绳子甩下去，大哥喊，接好了四儿，我们在上头拉着你呢，别害怕啊。下头传来声音，我去你妈的。可是大哥当作没听见，还好心好意地喊，四儿啊，抓紧绳子，把手电打开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像刚刚是另一个人把他推下去的一样。老四还在骂骂咧咧，不过心知大哥说的是对的，毫不含糊地打开了备用手电。之前的手电被推下去的时候没拿住，掉下去已经摔坏了。老四已经落到了洞中的中间位置，朝下看了一眼黄金箱子，心一横喊道，绳子赶紧往下放，再来四根。不用细说，他们已经懂了，我们已经明白了，这四根绳子是绑在箱子的四个角上抬出来用的。老三最壮，一个人拉着老四的绳子，我们放下另外四根绳子。老四把绳子系在腰上，辗转腾挪，很快到了底，熟练地把绳子牢牢绑住金子，然后拴在四个脚上，抬头喊道，先把我拉上去。老三应了一声，刚要发力，被大哥制止了。大哥朝底下喊，老四啊，往上抬两趟太费劲了，这样吧，你坐在箱子上，我们把你一块抬上来。老四想了一下，确实是这个理儿，就蹲在了箱子上，左手拿着手电，右手拉着绳子。这个箱子很重，四个人拉略微有些吃力，不过好在过程很顺利，眼看还有几米就出来了。然后老四开始解身上的绳子，一直勒着特别难受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哥脚下突然塌陷，整个人滑进洞里，好在两只手搭在上面撑住没掉下去。不过老四就没那么幸运了，正巧两只手在绳扣里，失去重心，直接大头朝下栽了下去。长长的尖叫声过后，一个沉闷又巨大的声响传出了洞口。四哥，哎呀，老四啊。我没跟着喊，而是看向了大哥。大哥撑起身爬上来，喘了口长气，拾起刚才丢掉的绳子，先把箱子拉上来再说。眨眼的黄金冲淡了悲痛，大家把箱子抬上来以后，放在附近的地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震落的灰尘呛得大家不断咳嗽， 大家顺势疏散开来，互相警惕着。大哥，你说实话，你刚才是不是故意的？老三问。
你别放他妈的屁。
大哥呀，你是怕老四上来之后分你那份钱对吧？
少他妈装了，我是滑下去了，你可没滑下去吧？老四的绳子就在你脚底下，你怎么不救他呢？还不是怕松手了箱子就摔碎了，金子就拿不回来了。
你少他妈血口喷人了，要不是你把他推下去，能他妈有这事儿啊？
你再骂一句让我听听。
大哥骂着就要走过去动手，被我拦了下来。
行了，老四死了大家都不想看到，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赶快离开，别的等出去以后再说。
老五应和着我说，咱们开干吧。拿起铲子爬上了绳子，我把大哥拽过来也爬上了绳子。老三狠狠地吐了口口水，没一会儿也跟着干了起来。又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头上的土有些松动，刚喊了一声小心，我们几个人的绳子就一起脱落摔在了地上。实际上这并不高的，但不知为什么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。
哎，醒醒，醒醒啊。
恍惚当中我好像听到老四的声音。
二哥，你醒了。
还真是老四的声音，吓得我一个打滚站起身来，顺势抽出短刀。
二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我，你还没清醒呢，连我都不认识了。
我定睛一看，这竟然是货真价实的老四。可是老四明明刚才已经大头朝下，难道是我做了个梦吗？
哟，老五啊，你也醒了，快起来，你看二哥那傻样，连我都不认识了。
老五用同样的动作起身持刀对着他，接下来老三老大都是如此。我们几个人把他围在中间，以便于随时全方位发起进攻。看着他们的眼神，我断定之前的事儿一定不是我梦到的，除非我还没醒。
大哥二哥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吗？
你是谁呀？
大哥开口问了一句。
我是老四啊，你们都睡糊涂了吧？
大哥也琢磨不明白，偏过头来问我。
哎，老四是不是死了？
是啊，
我点了点头。
他是不是摔到洞里了？
哦，对呀，
我又点了点头。大哥又看向老三和老五，他们俩也纷纷点头。
不是，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不好好的吗？
我早就听说杨家沟下头有古怪，没想到这么瘆人呢。
大哥活动了一下手腕，这是他动手的前兆。
哎，大哥，不要啊。
没等老四说完，大哥已然动手。老四手中没刀，几个回合被大哥的刀插进了喉咙。
老四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狗东西。
老四倒在地上血流成河，我们几个围过去等了许久也没见所谓的现原形，心中都开始犯嘀咕了。我开口说道，
大哥，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，他好像知道你转手腕的习惯呢。
老五若有所思地说，
咱们之前会不会是进入幻境了？老四其实没死，我听说在死人堆里头待久了会产生什么反应，有种什么化学物质能让人产生幻觉，尤其这还是地下这么封闭的空间。
大哥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，
老四之前掉下去了，这个没错吧？大家都看着呢。
老五刚准备说话，
可是大哥，行了，你别可是了，就你有文化是吧？什么狗屁幻觉，老子说是真的那就是真的，接着干活。
大哥说完又爬上了绳子，可是老五却看着绳子发了呆。
大哥，我记得这绳子不是已经掉下来了吗？
大哥也想起了这茬了，愣了一下，随即又骂道：不想回家了是不是？赶紧干活吧，磨磨唧唧的跟个老娘们一样。不知道老三老五怎么想，反正我是觉得头皮发麻。不过大哥说的对，赶紧离开这儿比什么都强。于是我们又从头开始，坚持挖了很久，精疲力尽，却还是没看到什么希望。我提议大家一起休息，我们就找了相对干净的地方并排躺下睡了一觉。而这次是大哥先醒的，一个个叫我们起床了，小五，瞅你懒的。老二、老三，起床了。我正在伸懒腰，老三忽然一个轱辘爬起来，一脸错愕地看着大哥。大哥？大哥立刻意识到不对劲了，戒备地看着老三，手已经放在了刀的位置，准备随时抽出来。看得出来，老三看大哥的眼神跟当初看老四眼神一样。虽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，嘴上还是问了一句：老三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可惜老三这个人没什么城府，直接把话挑出来了。小五，大哥不是被咱俩杀了吗？老五吓了一跳，赶紧对着大哥摇了摇头。看大哥没准备动手，才对老三喊：你瞎说什么呢你？快动手啊，小五，再杀他一次，给老四报仇啊。听了这话，我赶紧往大哥身旁凑了一步，表明了立场。说实话，倒不是因为我信任大哥，只不过此刻的老三更不值得信任而已。老五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大哥，果断地把刀撇在地上踢给了大哥。如此一来就是三对一，老三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，自知求饶也是一死，索性拼了，挥刀便上，目标却是老五。你他妈这个叛徒！老五手中没有刀，只能被动格挡，被老三一刀插在胳膊上。大哥找准机会从背后杀了老三，把尸体甩开。老五受了惊吓，他没想到这个人拼尽全力的最后一次挥刀，不是跟强大的仇人两败俱伤，而是为了杀死本无冤无仇的所谓的背叛者。大哥甩开尸体之后，回身把刀指向老五。我赶忙喊了一声：不要啊！大哥却手腕一抖，将刀尖对着自己，把刀塞进了老五手中。我知道老四死了你们都对我不满，老三怨气最大，你更多是怕我不定哪天也把你给杀了是吧？小五，我就问你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现在只剩下咱们仨了，看见这箱金子没有？咱仨少了谁都抬不出去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杀你，你可以不相信我，现在我把刀给你，你往这儿扎，一刀毙命。你自己想想，是一起出去分金子，还是杀了我给他们报仇啊？老五低着头不说话。小五啊，你是个老实孩子，大哥死在你手里也认了，就是这箱金子肯定是带不走了，如果一旦出去再想回来那可就难了，而且能不能活着出去还两说，你自己选吧，这箱金子可够一个人花一辈子呢。老五摇了摇头，把刀还给了大哥，自己闷声去包扎伤口了。等他包扎完，我说道：从现在开始咱们仨不能同时休息，至少留一个人醒着，每次只休息十分钟左右，估摸着十分钟了，无论如何都得把人叫醒，咱们加把劲儿，赶紧出去。我们就按这种方式干了一段时间，终于头顶的土壤开始渗水，我们快要出去了。只不过这中间老五每次休息之后都十分奇怪，总是跟我欲言又止，我怕他跟老三一样，便不经意地小心提防着他。最后一次下来休息的时候，我们把箱子和金子都加固绑住， 拴在了身上。
准备好了，
大哥大喊一声，然后水压塌了周围的土壤奔涌下来，我们赶紧屏息游上了岸。不过我们上岸的地方不是我们下水的地方，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位置。我们把箱子拉上来，大哥说的没错，如果刚才是两个人拉的话，多半拉不上来。
他奶奶的，终于出来了。
大哥抹了把脸，掏出腰间的短刀，看着我俩。我俩一下子紧张起来。大哥哈哈一笑，用力把刀掷向水中。
去你妈的！
刀扑通一声摔进水里。
哼，真是痛快呀！
我和老五会心一笑，也用力把刀掷了出去。刀入水中，扑通扑通溅起水花。刚好远方落日洒下最后一抹余晖，映照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映照在我们每个人的眼中。一排大雁飞向云彩深处，晚霞似火。
咱们呢，可以跟过去告别了。
大哥爽朗地笑着，走过去拍了拍老五的肩膀。老五摇摇地望向地平线，也露出了笑容，然后又惊讶地低下头，看着大哥把刀插进了自己的心脏。猝不及防，他肯定是拿了老三的刀。大哥拔出刀，老五随之倒地。现在的我知道跑是没用的，而且我实在也跑不动了。